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于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于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继续收看《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这个系列。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究竟忙些什么？然后我们在上一集的内容里面，我们提到佛教所建立的人生观啊，为什么远远超过了世间常见的人生观？最起码它包含了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佛教对于烦恼的处理是根本性的、全面性的，只有佛教依循着佛教的教理，我们才有办法真正根本的解决烦恼。第二个层面就是呢，佛教对于人或者是对于友情的看法呢，是呢不只是只有这一世，而是有过去世、有现在世，也有未来世的。生命是每一世每一世的哦，无量世这样子的延续下去的。当然我们也反复再三的强调，这个延续的方式并不是像一般人所想象的灵魂，当然也并不是像有一些人主张的意识有办法去到未来世，或者呢系意识、即系意识等等，这个都不是正确的说法但是这个正确的说法要等到各位修学大乘佛法，乃至于有一天开悟了之后，您就能够明了了。那这里呢，我们先按下不表，只跟大家说，佛教所看的人生不是只有这一世，而是横跨了三世，并且呢，所看的这个范围也不是只有人这一界，而且他看到的范围是横跨在我们所有轮回的有情的世间。而且呢，除了这个有情世间之外呢，更谈到了有情与有情之间互动所产生的种种的因果关系。那正由于这些因果关系呢，所以我们才会因此而决定我们将来要往生要到哪里去，并且往生之后在下一辈子呢会大致上过怎么样的生活、怎么样的状况等等。那这些都是所谓的因果关系里面去界定。那除了这些我们说时间、空间、因果关系之外呢，佛教还有一个根本的，就是呢所有的一切有情皆有佛性。所以我们对于所有一切的有情，不管它是动物也好，不管它是呢昆虫乃至于蚂蚁也好，那像这类一切的有情呢，其实呢都有佛性存在，只是呢受限于目前的状况，所以以至于说我们呢可能用肉眼凡胎没有办法直接去想象说将来他要如何成佛。但事实上呢，每一个人背后、每一个友情背后都有真心，包括蚂蚁在内也都有。 所以基于这个观点所建立的人生观呢，是一种全面性的哦，普及于一切有情的这个人生观。当然啊，佛教虽然在这几个层面上面远远超过了我们在世间所能够谈到的人生观，可是各位观众不免也会想到，这些层面是何其的深又何其的广啊！那我们怎么有可能去想到呢？正如同我们上一集讲的，我们光是对治眼前的烦恼，恐怕就已经分身乏力的，那我们又怎么有力气去学这么深这么广的，我们有可能学得会吗？好，那这里呢给大家讲的就是说，当然如果我们现在是从一个凡夫俗子，然后我们要自己努力，凡事都自己来，自己要想办法把这些道理给弄懂的话，那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我们很幸运的就是说，之前有佛菩萨在帮我们开道，佛菩萨留下了许多的经典，这个经典里面就详细的为我们剖析了我们刚才讲的各个的层面，包含说十方的世界，包含轮回，包含因果关系，包含众生如何解脱，也包含众生如何成佛。那这些个层次呢，在可以说在佛陀留给我们的经典里面都解说得相当的详尽。那剩下来问题呢，剩下来问题就是经典都已经在那边了，好，那剩下来问题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呢虔诚的恭敬的去学习佛所留下来这些经典。那为什么我特别强调要虔诚恭敬的学习呢？最主要是因为不可避免的，我们在世间打滚多年，通常我们在意识到，比方说在今天您看到这个电视节目的时候，或许您在社会上都已经功成名就了，那过去的人生历练不可避免的让您觉得说有一些方面你的见解就是对的啊。那这种呢，如果把这样子的方式用在佛法上面的时候，用在学习佛法上面的时候，很容易会产生一种状况，就是呢对于经典您通常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比对，甚至呢您会喜欢哪一部经典，不喜欢哪一部经典，以至于对于不怎么喜欢的经典，或者觉得没有这么高深啊 的经典呢，您就把它弃置一旁了，专门去学习您感兴趣的经典。这个是一般大众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很常发生的状况啊，所以我们才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凡是学习佛法的话呢，一定要先用虔诚恭敬的心去求法。更何况的是说学习佛法的时候，看经典固然是一个途径，可是就如同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的心经的例子，心经从头到尾也不过两三百个字，那么两三百个字要能够涵盖一定的 佛教的义理的话呢，显然每一个字呢可以说字字珠玑啊。所以既然每一个字都是这么重要，如果您对于这些字的见解如果用你自己的方式去理解的话啊，那当然你也可以闯出一片天出来，意思就是说您大概也都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把全篇的心经解释的所谓通透了。可是就如同我们前面给大家举的例子啊，就是我的一个朋友啊，然后跟我说用易经跟老庄的学说可以完全解释心经啊，就像这个例子一样啊，我们用自己的思维去解释的时候当然解释得通啊，可是问题是解释出来的可能根本就跟里面真正的义理相差十万八千里。所以要避免这样子最佳的方式就是要寻求善知识，寻求好的老师来教啊。那可是在寻求好的老师来教的时候，还是回归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您在有缘碰到一个不错的老师的时候，如果您还是拿世间法的那一套成见啊， 那当这个老师说东的时候，您就怀疑东；说西的时候，您就怀疑西；说一的时候，您再怀疑是二的话，那么这个课程要如何继续下去？您又如何学得通透呢？所以我们才说学佛法呢，首先就希望大家呢，先把世间名利啊，权位名利所养成的这些骄慢之心呢，先把它放在一旁。就像我们常常跟一些同修们分享的心得，要学佛法的时候，进来学佛法的地方的时候，请你在门外把你在世间的一切的名分地位全部都放在门外。一旦踏进学习佛法的庄严场所的时候，请你全然放下所有的一切，然后呢，干干净净、虔虔诚诚的来学佛法。好，那么谈到这个来，如果您也有机会碰到好的老师、善知识，然后也愿意来学佛法的时候，那么首先就要告诉您呢，佛法呢主要包含了两个层次，一个层次就是让大家都能够解脱于烦恼，那第二个层次就是让大家按部就班的修习之后，以后就可以成佛。所以这一点来讲呢，佛教其实跟其他的这个，特别是一神教有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哦。像一神教的话，上帝永远都是上帝嘛。那么凡夫俗子在学了这个宗教之后，不管再怎么学，永远都是上帝的子民。但佛教是不一样的，佛教是讲究的是说呢，大家学的时候，以后有一天成佛了之后，你就跟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一样，也都可以成佛。这个是佛教很特别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先看看，因为我们刚刚讲说佛教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让人解脱，一个是让人可以成佛，所以我们先看看让人可以解脱的部分。因为毕竟这个所谓的让人可以解脱的这个部分呢，是跟我们这一系列所讲的主题，也就是说究竟为什么这么忙啊？那在这个忙碌中呢，引生了许多烦恼，那我们怎么因应这些烦恼，跟这个部分的讲题是有所这个相应的，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一部分呢，解脱道是怎么讲的。那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这个部分呢，相关于这个部分的经典在佛教里面叫做阿含经，叫阿含经。那么这部分的这个阿含经呢，讲了非常非常多如何解脱的方式啊。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说，许多人在学这个入门来学佛的时候，往往都轻忽了阿含经啊。那这个轻忽阿含经的结果呢，这个轻忽阿含经的状况通常发生在哪一类型的人身上？就是有一类型的人，他看了心经跟金刚经之后心生向往了，所以呢一心想求大圣佛法。可是呢，在这样的心态之下呢，他也同时不屑于学任何的关于解脱的这个行门，他一心都只想成佛而已。那像这样子的话，他就会忽略像阿含经这类型的专门讲解脱的这个经典。那么我们说，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心得就是说，透过像阿含经这类型的基础的经典来确认确实了解解脱的这些境界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比方说在阿含经里面谈解脱的时候，一定都会谈所谓的涅槃这个字眼啊，涅槃描述的就是一个终极解脱的境界。那但是我们看到了许多的这个有心学佛的人，但是一开始没有掌握好这个学习的次第的时候，一开始就想完全的跳过了，完全跳过这些解脱的学习，直接依附在大圣佛法里面许多华丽的名相里面。所以当他在面临涅槃这类型的字的时候，往往都会说出很多奇奇怪怪的答案出来。 比方说一种的答案、啊、是我曾经亲耳听过的一种答案，就是说呢，所谓什么叫做涅槃呢，只要我们能够随缘应对，不起烦恼，这个就是所谓的涅槃、啊、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呢常常听到的一种说法，但这个说法其实呢天差地远、啊、那我们给大家讲的一个心得就是说，大乘佛法你要能够掌握大乘佛法的精髓的话，你的这个第一步呢一定要先开悟，要明心、啊、要开悟要明心。然而在你要开悟明心之前，你对于涅槃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你应该要依照阿含经这类型解脱道的这个经典呢所接触的这些涅槃的境界仔细去判断去思维。好，那您可以，如果您确实按照这样做的话，您就可以发现您所谓的这个随缘应物、哦、然后呢不起烦恼的这个心性状态是不是就是涅槃呢？可以说只要您愿意，您愿意卸下您的心房，把阿含经请出来读一次，看看阿含经里面关于涅槃是怎么解释的，你马上就可以发现随缘应物不起烦恼根本就不是阿含经里面所讲的涅槃的境界哦、啊、所以我们给大家讲的就是说，这个阿含的这些解脱的这个正境所接触的解脱的正境呢、啊、虽然说阿含经的本身的经文也许不像大乘经这么有趣哦、并且呢有许多地方呢可以说反复申论再三啊，几近于过于详尽过于啰嗦的地步，可是问题是说它也很真实的呈现了所谓的出家学习解脱应该要怎么去学。那你如果是按照阿含经所揭示的方式努力去出家去努力学习的话，那么你在这一生就能够证出果二果三果乃至于最后证阿罗汉果的机会就非常非常的高。这其实是 佛陀他当年 在印度的时候就是用这一套的解脱的方式让许多人帮助了许多人呢证到出果到阿罗汉果，这个是有教案可循的、哦、有确实的历史的教案可循的，所以您不用觉得压抑，因为解脱道就是佛陀所施设的一个方便快速成就解脱的方式。那当然这个解脱的方式呢能够那么快速呢，其中有一个关键当然就是所谓的出家修行、哦、那不过电视机前的诸位观众呢、哦、如果不没有办法出家修行的话也不必太难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虽然也许不见得能够按照这个阿含经，确实按照阿含经的方式呢在当生就证到了出果二果乃至于阿罗汉果，可是我们可以，我们以我们一般人在社会里面打滚的或者是说在家人的身份，我们其实可以透过阿含经去详细了解到说证出果到底它的条件是什么，二果又是什么条件，三果四果又是各是什么条件，然后甚至说所谓的涅槃到底在阿含经里面讲的涅槃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得先把这些东西呢把它呢分辨清楚，建立扎实的基础。那先跟各位说的就是说阿含经里面所讲的涅槃的状况、啊、虽然您也许读完阿含经再读接下来再研读其他的大乘经典的时候，也许会发现在字面上面看到所谓的涅槃的东西好像跟阿含经里面讲的好像不太一样，那这个时候呢、请我这个时候我们就得要先奉劝大家、啊、其实大乘经里面讲的涅槃的境界跟阿含经里面呢的所讲的涅槃呢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如果您发现有不一样的地方，就如同我刚才 给各位举的例子，把这个随缘应物，不升起不必要的情绪，把它当成涅槃，然后你把这件事情跟阿含经一验证之下，你马上就发现不太对的时候，那表示您对涅槃一定有错误的理解了。好，所以先跟大家叮咛再三，就是阿含经的经文虽然不像心经、金刚经这类型的经典这么华丽，可是呢，奉劝大家一定要怎么样，就是要把里面的正境把它分辨清楚。如果你在学大乘的时候发现说里面讲的好像跟阿含经不一样的时候，那可能直接的原因就是您对于大乘的经典已经用您自己的方式去解释的。实际上从我们看起来的话，就涅槃，特别是就无欲涅槃的这件事情来讲的话，阿含经跟大乘经讲的完全一致，中间没有任何矛盾的地方。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学习解脱的这方面呢，希望叮咛大家要先确知解脱正境，以免你在学大乘的时候走岔路了。接下来在大乘的这个部分呢，当然谈到了就是如何成佛。这部分的经典比较出名的就是像《般若经》啊，《金刚经》、《心经》啊，或者是《法华经》啊，《华严经》啊，《圆觉经》啊，或者是像《解深密经》啊，《楞伽经》啊，《楞严经》啊，这些经典啊。那么这些经典其实它所交代就是按照我们在不同位阶所需要的修正，然后在佛在这些经典里面呢一一为我们说明。那这些经典这些经典有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些个经典要能够掌握这里面的道理的话那佛在这边的开示是有先后的顺序。也就是说在大乘经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说比较放在前面学习的应该就是像般若经、金刚经、心经这类型的经典，因为它谈到的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你也认同佛教的话，如果你也想要来追寻大乘佛教的境界的话，那么这些般若经、金刚经、心经这类型的经典就是告诉你，你将来要找到的这个真心它有什么样的性质，先教你把这些性质分辨清楚了，将来有一天您要自己去参究的时候才不会走错方向。所以要学的时候应当以般若经为先。那当然当后面的这些经典呢，后面的许多的经典，包含我们说的圆觉经，包含我们说的解深密经啊、楞伽经啊、楞严经等等的这些经典，特别是像楞严经这类型的经典，其实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类型的经典。问题是当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真心的时候还没有真正找到了这个真心的状况之下，我们在面对这些经典的时候应该要非常的谨慎，非常的保守。因为当我们在解释这些经文的时候，由于我们没有真正亲自找到这个真心，所以你对真心只能用想象的。那么当你在想象的状况之下去解释经文的时候，很可能在重要的章句上面就会产生了很关键的误差以至于说从那个误差开始呢，你就呢一错再错，乃至于呢整卷的经文呢都可能往错误的方向去想。这就好像是有人也一样把整个楞严经的这些修习的状况呢都把它解释成修禅定的这个状况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要学大乘，有这个想要学大乘佛法有这样的心量呢，我们赞叹大家。但是呢不要忘记的第一个，解脱的正境一定要掌握清楚，也就是阿含经不能够偏废。第二个就是呢，关于在我们要学习的时候应该要优先要学般若系的经典，因为这类型的经典呢有助于我们找到真心。第三个，当我们还没有找到真心之前的话，在面对 以后更进阶的经典，比方说楞严经、楞伽经、解深密经这类型的经典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谨慎小心，最好不要用自己的意思擅自来解释经文，而是要依循善知识的解说，以免一句错步步错。那至于说其他类型的经典还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我们下一次再来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宗通与说通，平时导师著，宗门所证者乃是真如与佛性，教门所说者乃说宗门证悟之真如佛性，故教门与宗门不二。本书从初见道至悟后起修之道皆细说分明，读之即可了知佛法之梗概。